阮牧师，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这样讲话，大家听得清楚吗？
可
听
以。
得清楚。
好，感谢主啊，能够给我这样子一个恩典，能够来到诸位中间，在礼拜五晚上跟昨天有两次跟大家分享从主来的这个话，跟我个人的一些领受。好，那今天就是我们这个退休会的这个最后一堂，每一次能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主的话，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啊。虽然在这样的一个退休会里面，我想我们也有一点点小遗憾，就是不能够有这个面对面的这个 meeting 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感谢主，我真的相信呢，在这个疫情开始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虽然是一个意外，但是是主早就知道啊。而且呢，主早就知道呢，我们其实现在透过这个网络，透过各式各样的这个可以在一起有网络视频的这些媒体，特别是这个 Zoom 啊，现在变成这么样子的方便，这么样子好用的一个工具啊，其实是神给我们普遍的恩典。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在疫情开始之前，我们有这个福音班。那么实体聚会的时候，福音班到后来，因为大家对疫情担心，每一次来的慕道的朋友人数都已经只是个位数。可是自从我们用 Zoom 开始福音班之后，都有差不多100条线上来，其中最少有30条线是还在寻求要认识真理的朋友，许多这一些线呢，是从福音很难到的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在实体祷告会的时候，大家下了班，匆匆吃完晚饭，或者饿着肚子来参加祷告会，参加的人呢，跟整个教会比起来，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自从用 Zoom，用这一个 YouTube 开始来祷告会之后，参加的弟兄姐妹比以前多了好多，好几倍啊！所以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同样，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一堂信息的这个最后一堂的这个题目是"喜爱那美好的事"。我所选用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啊，通常如果是实体聚会，我会请大家一起念。但是呢，因为在这个云上的聚会，大家一起念会念得不准、不整齐哈，好不好？我请刚刚领事的纯真姐妹，您来帮我们念一次好吗？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请纯真姐妹来帮我们念一次，我们来留心的听。
好的，腓立比书一章三到十一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祈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好，感谢主，谢谢。那么，我想《腓立比书》是我们相当熟悉的这个书信。如果我要问大家，《腓立比书》的主题是什么？可能很多人都会说，《腓立比书》的主题就是讲喜乐，没有错。喜乐是腓立比书里面常常提到的一个重要的这一个题目。在昨天晚上的信息，我也特别提用喜乐与无忧的人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有一位我非常敬重的这位主内的前辈沈保罗牧师，那么虽然我没有跟他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一起服侍过，可是他有很多负担来教导比较后进的 这个传道人或者信徒如何来做解经的讲道。所以在好多年之前，我就参加了他的释经讲道的这个研习会。我第一次参加是在使者农庄，在一个不是十分舒服的地方，那么我们在那里上课。那么那一次对于我整个以后的这个传讲神的话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那么以后我就有机会被他邀请成为他的同工，每一次他都会请他自己来讲中文的 plenary session， 他会请一位英文的讲员来讲另外一个题目。那后来我几乎每一次如果有英文的讲员，我就被他邀请来做翻译，做中翻英的这个翻译。那他提到腓立比书的时候，我还记得在第一次参加他的解经讲道研习会，他就要我们看腓立比书，然后讲腓立比书的主题是什么。如果你写喜乐的话，他就会说这个不是很准确啊。可是我再一次的读腓立比书，我就觉得说腓立比书里面其实里面在提的是基督徒的这一个生活到底该是一个怎样的生活，喜乐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其实好像在这边呢，保罗是提醒腓立比书说，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一个要朝向一个登峰造极的人生。我忘了我是不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啊？我特别记得这个沈牧师给了我非常好的这个评论。后来我才晓得沈牧师写了一本关于腓立比书的这个解经讲道的这个书啊，这本书写得很简要，但是呢，每一个题目都定得非常的好，而且里面对于圣经的解释是一针见血。他这一本腓立比书的讲解，对不起，所用的题目就是超越的追行。为什么他会用这个题目呢？其实就是根据腓立比书我们刚刚所读的啊，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三章第八节，对不起，对，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知识在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然后呢，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这是第十节，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呢，如果你看和合本的小字呢，就能够把它翻译成说使你们能喜爱那美好的事。那其实呢，喜爱那美好的事呢，如果我们真的要照整个腓立比书这个思想跟教训的这一个框架来看的话呢，甚至可以把它翻得更强烈一点，叫做喜爱那最美好的事。这就是我给今天这个信息所定的题目。整个腓立比书就是教导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保罗在狱中写第一次在罗马座间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心里面肯定一个最深的关切，就是希望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在世界上有许多的追求，但是在许多追求的背后，我们最重要的动机是要喜爱那最美好的事。所以我用这个题目喜爱那美好的事，副标题就是一个追求卓越的这一个人生。那么如何基督徒要喜爱那最美好的事呢？那么在这个地方保罗就有一个祷告，对不对？说第一章第九节开始就是我所求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生。那么保罗的祷告就是要信徒在知识，通常在圣经上讲到这个知识的时候，就是指着对神的这个认识，让你们在对神的认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喜爱那最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荣耀的果子。荣义的果子叫荣耀、荣义、称赞归于神。我在一开始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段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保罗的这个陈述是怎么样呢？他如何会为信徒有这样子一个祷告呢？那就是在第一章的第八节，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然后第九节开始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有第一章第九节的祷告，是因为第一章第八节保罗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原文的话呢，在这里保罗把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摆在最前面。所以如果第一章的第八节我们要照圣经原文的这个句子的排列跟照它的意思直接翻译的话呢，可以这样翻译，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我在基督耶稣的肠子里超级想念你们众人，因此我就有以下的祷告，叫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保罗在第一章第八节的宣告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也非常非常的严肃。保罗是非常清楚旧约圣经的教导，在旧约圣经十诫的第三诫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好，所以在犹太人一贯的传统里面，当读到神这个名字，特别是神的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名字 YHWH， 应该翻译成亚伯的时候呢，犹太人都不敢把这个名字呢这个念出来，怕念出来之后就违背了十诫的第三诫，好，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所以他们只敢念成 Adonai， 就是我的主。好，那今天为什么我们圣经里面好，那个英文圣经已经不这样翻，他们碰到这个字就翻成大写的 LORD Lord， 那我们中文圣经呢还翻成这个耶和华，好，那就是 YHWH 中间加上了 Adonai 这个我的主的这一个母音，就翻译成 Yehovah。 好，那么然后呢，你如果看现在上网查一查犹太人他们的这个翻译的这个英文圣经的话呢，遇到这个字呢，他们就说 Hashem， 就是 Ha 就是定冠词， Shem 就是名字，那个名字。所以犹太人不敢随便称神的名，因为他们怕违背十诫的第三诫。在这样子一个背景的这个底下，那么如果我们再来看保罗在这里甚至第一章第八节说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我在基督耶稣的肠子里想念你们，你就要晓得当小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几乎是带着一个战惊恐惧的心情来用神的名来说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我是实实在在的想念你们众人。如何想念你们众人呢？在耶稣基督的肠子里，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为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的肠子里呢？原来在当时的犹太人甚至希腊人，他们有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观念，就会说这个肠子呢是一个人感情跟感觉的这一个中心。好，那么所以比方说在福音书里面提到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怜悯那个字他的字根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肚子疼。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这许多的人他的感情他的爱心油然而生到一个地步之后肚子都疼了起来，肠子都搅动了起来，因为这就是一个人感情跟感觉的这一个中心。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在耶稣基督的肠子里来想念你们，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怎么看你们我就怎么看你们，耶稣基督怎么样子的爱你们我就怎样的爱你们。所以他说我在基督耶稣的肠子里想念你们。那么我们华人都喜欢说这个人心很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这个人心肠很好，所以呢表示说我们的文化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不单单是心好而且藏好。这是保罗在这里说我在基督耶稣的肠子里想你们。那么想这个字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这个希腊文呢就是叫 epipatho， epi 所有在希腊文里面用的这个 epi 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照字面翻，翻成超级、哦、或者说是怎么样呢？或者现在有一些人喜欢说这个疯狂的想、哦、我不晓得这样讲可能翻得不太尊重、哦、但是其实意思就是说，我在耶稣基督的肠子里面想你们想得不得了，超级的想你们，甚至是疯狂的想、哦、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保罗在监狱当中虽然不是特别困难的，像提摩太后书那样子的一个监狱，根据这个使徒行传最后所记的、啊、他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虽然失去了自由，虽然有捆锁、啊、但是呢他到底失去了自由，可是在失去自由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见面的情形底下，他心里面是超级的疯狂的想念弟兄姐妹，像耶稣基督那样子的想念弟兄姐妹。读到这里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因为保罗反映耶稣基督的心肠，其实也是今天基督对于教会的心肠，也是今天基督对于他的心腹，就是那些所以认识他的人，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他的这一个想念。我想起有一首诗歌，圣徒诗歌上面所说的、啊、当我遇见试炼灾殃，经过荆棘豺狼之江，我有一个甘美思想，就是主正在怀念我。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知道我这几天讲了一些可能比较重的这一个信息，但是请记得主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听了这些信息心里面觉得沉重的时候，主正在怀念我们，他要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保罗在这里的一个祷告就表达出基督对于教会的这一个期望。那么这个期望不是要让我们觉得羞愧，这个期望是要让我们觉得鼓舞，因为基督对我们有这么高的期望，也表示说他一定要赐下够用的恩典，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完成他的期望。好，所以我希望今天的信息是鼓励大家，而不是让大家觉得心情沉重，说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是的，靠着我们自己不可能做到，但是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在他所赐给我们内住的圣灵里面，我们可以慢慢的达成基督要我们达到的，要我们活出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标准。好，那这个想念的 epipasso 呢，可以翻成疯狂想念。我很喜欢有一本这个解释希腊文原文意思的书，好，这本书里面呢就把这个想念呢翻译成 homesick tenderness， 像想家一样的想念。特别这个 tenderness 这个字呢翻得太好了，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想到我们的时候，并不是好像带着一副很严厉的心说你又做不到这个你又做不到那个，当耶稣基督想念我们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温柔，带着一个 tenderness 来想念我们。所以尽管有的时候我们有失败，但什么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体会他要给我们够用的恩典。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可以从几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头一方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爱心及知识的增长。好，那么这一个知识呢，我刚刚一开始已经提到过，就是这个对神的认识。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要你们的爱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好，这个约翰斯托德在他写着这个丁道尔的新约注释里面，他解释这个爱的时候，他就开宗明义的就说，爱是我们基督徒谈的最多，可是做的相对上做的最少的一件事。我们基督徒常常开口闭口就谈爱，就谈神的爱，就谈我们要彼此相爱，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却是相对上讲起来我们做的最少的一件事。我想他这句话是一针见血的一句话。 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里面有很清楚的一个陈述，那么中文圣经是这样翻译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除了彼此相爱，凡事不可亏欠人，除了彼此相爱，那么要常以为亏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凡事不可亏欠人，除了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那其实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照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债都不可以欠，除了彼此相爱。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债都不能欠，但是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是可以欠的债咯。那难道圣经的意思是这样吗？那其实这句话的意思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是什么债都不可以欠，但是彼此相爱是一个永远还不完的债，所以才会说什么债都不可以欠，除了彼此相爱。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呢，那么彼此相爱呢，就是一个永远不可能爱得够的一件事情，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爱得够。好，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从台湾来，那么昨天也有姐妹自我介绍说她是台南人，住在赤坎楼附近。那么以前有一个台湾歌叫做有情有义十一歌，无情无义就感到受，就是这个歌很有意思。那么可是呢，里面有一句话呢，哎呀，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他说我们今生做夫妻啊，就是前世互相欠债。我们当然基督徒绝对不相信前世今生这么一回事，但是呢，这一个比方呢，其实说到许多我们人间的夫妻关系的一个痛处啊，好像我们这一辈子做夫妻呢互相折磨，就是上一辈子呢我们互相欠债，所以这辈子做夫妻呢就互相折磨折磨，为上辈子所欠的债呢来还债啊。那虽然这个观念是不合圣经的观念，但是呢在这里一个观念呢是似乎提醒我们说，爱是一个永远还不完的一个债，我们永远不可能爱得够。我们做丈夫的人爱自己的妻子永远不可能爱得够，同样的做妻子的爱自己的丈夫呢，永远不可能爱得够。那么特别在教会的一个情境里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也永远不可能爱得够。那么可是在这里要你们的爱在知识上多而又多，这个多而又多希腊文是 melanchimelon， 是一个有押韵的一个字，就是满溢出来的这个意思。那么爱跟认识神有什么关系呢？那我想最宝贵一段经文就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使徒约翰，有人说使徒约翰呢，这个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呢在年老的时候所写的。好，那么据说使徒约翰年老的时候呢，他已经不能够讲什么样子的道啊。可是有人教会历史学家这样子的记载说，当使徒约翰年老的时候，有人说请主的门徒，主所爱的门徒起来讲几句话吧。那么约翰就站起来，他唯一的信息就是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讲完了就坐下去。他在年老了，可能脑筋已经不是十分清楚了，身体也孱弱了，也不能讲什么长篇大论的道理，别人请他起来讲，他讲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这个爱跟认识神的关系。那个感谢主，同工们很忠心把这段经文列出来。他怎么说呢？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凡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就看这两节圣经就好。凡有爱心的呢，是和合本这样翻译，原文就是说，凡是去爱的就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凡是不去爱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 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中文用那么多字来翻译，翻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可是呢，把原文的味道有一点点失去了，因为原文就是两个希腊字，这两个希腊字的字根呢，都是希腊字的这个爱 agapao。好，那我想我们基督徒大概都听过，在希腊字里面呢，有好几个讲爱的字，一个是 phileo， 有人认为这是兄弟之爱，一个是 agapao 呢，就是特别强调神对于人的爱，或者说人对于神的爱，无条件的爱。这个讲法严格上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好，但是呢，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到 agapao， 明显在这个前后文里面呢，讲到的是神对于我们的爱。那么，亲爱的弟兄啊，那么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在希腊文的原文就是简单的两个字，头一个字叫agapetoi， 第二个字呢就是 agapumen。agapetoi 呢就是中文翻成亲爱的弟兄啊。那其实应该翻成门爱的啊，就是这个字，好，分词门爱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agapumen， 那么应该就翻译成说让我们去爱吧。所以这两个一开始的希腊字就告诉我们说，门爱的让我们去爱吧。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两句话多么的宝贵。我们所以能够去爱，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大爱的能力，第一天晚上我已经提到了神的爱跟人的爱的差别，我们所以能够去爱，因为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肯定我们是蒙爱的人，因为我们是蒙了神所爱，所以我们能够爱神，我们能够爱人，是我们蒙爱所结出来的一个回应，是圣灵所结的这个果子。那么底下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凡是去爱的，就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是一个陈述、哦、凡是去爱的做陈述 A， 然后呢，认识神是陈述 B， 好不好？我现在用一点点逻辑来分析，这是在斯托德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这样讲，凡是去爱就是陈述 A statement A， 然后认识神呢是 statement B。 底下怎么说呢？他说不去爱的、哦、就不认识神、哦、不去爱呢就是非 A， 然后不认识神呢就是非 B。 所以弟兄姐妹，这两句话其实不是同样的一句话，我不晓得大家可以理解吗？凡是去爱就认识神，所以他的同样的陈述就是说不认识神就不会去爱，对不对？这是 equivalent statement。 可是在这里呢，他说凡是不爱的就不认识神，所以在这里表示说爱是认识神的充分必要条件，好不好？我就简单这样讲一下、哦、所以爱呢跟认识神呢是一件事情的两面，爱跟认识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要问你如何我们能够认识神呢？啊，我们认识神的途径就是我们去爱。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认识神。所以在古代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圣徒，就是罗马的这个格利勉，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我想原来他是用希腊文讲的，后来翻成英文就是说，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 practice being God， practice being God。 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的讲法，我觉得这个近乎亵渎，因为神跟人中间有无穷的距离，我们人怎么可能练习向神呢？ practice being God， 或者甚至翻得重一点，练习做神，这句话太可怕了。可是当我们仔细想的话，如果我们明白刚刚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这样子的一个讲，就是爱是认识神的充分必要条件， 爱跟认识神不可关，不可分，而爱是从神来的。所以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是在做谁所做的事？我们是在做神所做的事。亲爱弟兄姐妹们，这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大的鼓励。神是一位远远超越过我们的神，是住在人所不能够靠近的光里，是一位圣洁的神。可是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是去做神所做的事。这也就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后书里面所说的，我们就是跟神的性情能够有份。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鼓励。这样一位伟大超越的神，住在我们人所不能够靠近的光里，可是当我们去爱，我们就是 practice being God。 所以爱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途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爱不只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感觉，爱实在是需要我们借着操练。我们操练，我们就格外的能够是怎么样呢？能够增加的爱，不是我们心里面有一种暖暖的爱的感觉我们才去爱，而是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因为爱是认识神的途径，所以我们就去爱吧。在这个爱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认识了这个神。在大学的时候影响我很深的一本书，我相信是尼托森写的，就是主工人的性格。这个主工人的性格的大概是第二章吧，就说我们做主工人的人要觉得人可爱。我说这怎么可能，我觉得人不讨厌已经不错了，如何觉得人可爱呢？他甚至不是说我们要去爱人，而是说我们要去觉得人可爱。我们如何觉得人可爱呢？我们如何觉得我家里面最亲近的人可爱呢？刚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觉得她很可爱，这个跟我发过几次脾气之后，我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那么样子的难爱，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如何不单单在意志上去爱人，而是要觉得人可爱呢？那就是因为我们付出爱的行动，体贴了基督耶稣的心肠，体贴了神的爱，以至于我们能够觉得人可爱。讲到这里，也许我多讲几句好了。好，你知道婚姻这件事情呢是一个约定，所以我好多年之前我看潘霍华写的《从狱中寄出的婚礼讲词》，里面有一句话深深吸引我的心。在他的讲章里面说，今天是你们两个人结婚的日子，你们的爱情在这里庆祝胜利。今天之前你们是靠着爱情达成婚约，过了今天你们要用婚约来维系爱情。头一句话我都懂，哎呀，爱到糊里糊涂那就结婚吧。第二句话我以为应该说，过了今天你们更是要借着爱情来建立婚约，对不对？更是要好好的爱，让婚约稳固。不是的，这个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的观念认为婚约是在神面前所做一个很诚实很严肃的约定，所以圣经上才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过了今天爱的感觉可能淡了，可是要用婚约来维系爱情。所以在 John Piper 写的这本书 This Momentary Marriage，这一个暂时的婚姻，因为他是讲到跟永恒比起来，婚姻只是在今生存在。他的第一章就说 Staying in love is not mainly staying. Staying in marriage is not mainly staying in love. 就是留在婚姻的关系中，其实不是主要靠着留在爱的里面，因为爱的感觉可能会淡。可是为什么尼托森又说要觉得人可爱呢？当我们操练去爱的时候，不单单的我们的意志受影响，我们的感情跟我们的感觉也会受影响。这就是圣经真理宝贵的地方。当我们愿意照着神的恩典， 我们去爱，甚至爱那一些满身刺猬的这个配偶的时候，我们去爱，爱到一个地步，不单单我们的意志顺从神的旨意，我们的感觉都会被神改变。我昨天晚上所说的这个喜乐，不单单是一个选择，喜乐到最后会变成我们的反应。我怕我们中间所有做丈夫的人，你能够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之后，可以很坦然的跟他说，某某，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我觉得你越来越可爱，越来越容易爱。不是因为你爱的对象真的变得那么可爱，甚至可能结婚之前是很好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之后发起脾气来像个母老虎一样，但是因为你爱她爱成的习惯，爱到一个地步，你想起她来，你心里面就有那个柔软的感觉，你可以跟她说，尽管你是这样，可是我改变了，我觉得你非常可爱。好，所以我这样讲，好，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提醒。好，所以这个爱是什么呢？这个爱就是当我们付诸爱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觉得人可爱。当我们付诸爱的行动，我们就体贴神对于人的爱。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在台湾高雄这个左营，在那边服预备军官的这个军役，同时也在附近的一个中学左营高中当辅导。我特别记得那一天，有一个我辅导的学生告诉我说，栾哥哥，有个事情我求求你，你千万要先答应。我说，你告诉我是什么事好不好，让我再决定是不是答应。他说，不行，你要先答应了我才告诉你。那碰到这样的学生，我想也没办法，我就说好，我答应你。我想不会是要我去做坏事，我说好，我答应你。他说，我当初信耶稣，我的爸爸非常的反对，甚至要把我赶出来，甚至拿棍子打我，几乎把我打成受伤。那么我跟我爸爸传福音这么多年，他都不信。前段时间他中风了，身体有半边不太利索，住在一个荣民医院里面，好不好，你去看我爸爸，向他传福音。哎呀，我听说糟糕，这个真是一个好的差事。其实我对于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害怕的。为什么害怕呢？因为在我大一的时候，有一次他们说建国中学，很多从台湾来的小的建中，是台湾可能最有名的一个高中吧，尖子高中，希望能够有一个布道会，希望请台大的学生去讲啊，也许台大的学生可以压压他们的傲气啊，念台大的也一样会信耶稣，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呢，台大团契的主席是一个化工系三年级的弟兄，现在呢在 Boston 做传道人，我不要提他的名字。后来我们有很多机会一起同工，那么他说好，那么谁去呢？他说我去，然后他就说我找一个这个比我低届的这个同学一起去，他就选上了我啊。然后呢，我们就准备去了，那是我大一下学期，他大三下学期的时候。然后呢，布道会我们怎么分配呢？他就说，栾大端，我讲上半场，你讲下半场，加上呼召。我听了就说，你怎么这样子做呢？呼召我觉得是最难的事情，要人举手信耶稣，这事我从来没干过。但是他是主席，他这样讲，我只有听话。所以那一次布道会我就去了，心里面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特别去之前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哎呀，你要去讲布道会，我告诉你，我的弟弟，我为他祷告了很久，我一定要他去参加这个布道会，希望这次你呼召他就一定要决志信主。哎呀，我心里说我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压力，结果我又去讲了，结果我就呼召了，你猜有没有人举手信主？一个都没有。我今天这个故事只能讲到这里，其实这个故事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今天不能说了。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于有人请我去传福音，我就是敬而远之，但是想不到这个学生要我去给他爸爸传福音，而且还说这个爸爸呢是以前非常反对的，那但是我答应了，我就只好去。我让当时在高雄毕业生团契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 我把福音四律重新背了个滚瓜烂熟。哎呀，我几乎是每天为这件事情祷告，甚至进食祷告。那一天约定的时间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这个学生先讲了许多好话，说这是我们团体的辅导，他是什么学校毕业，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这个老先生说，哎呦，还有这么一个学生，也还有这么一个毕业生来看我。这个老先生脸上就带着这个笑容，对不对？最起码的礼貌他有。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谈，先闲话家常，讲到一段时间我觉得气氛比较轻松了，然后我就开始说伯父啊，其实我今天来看你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劝你信耶稣啊。这个神造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可是人因为有罪呢，所以呢不认识神造我们的这个奇妙的计划，而耶稣基督是人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的救法，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很快的把福音的事例去讲一遍，想不到我这个一讲，不等我讲完，这位老先生就指着我的鼻子就破口大骂，那么几乎就是把我给赶出去。你知道吗？离开这个病房的时候，这个学生觉得很挫折，把辅导搬来的都没有。我也觉得这个很挫折。可是当我离开病房的时候，我忽然就想起圣经上的话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我就忽然想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一刻我眼睛里满了眼泪，我觉得那是在我一生当中第一次体会到这个神，或者说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对于失丧的，对于抵挡的罪人的那一种心疼的那一种感觉。我在那一刻体会了这个一个硬着心不认识神的人那个心疼的那个感觉。我觉得那个感觉是主耶稣基督摆在我心里的。我如果不做这件事，我如果不被拒绝，我体会不出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人如果要我再去传福音或者讲布道会，我就很难再拒绝。那么虽然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有恩赐的或者特别有果效的讲福音的讲员，但是我很难拒绝这样子的邀请。到后来我的脸皮也变得比较厚了，后来我有机会去国内培训，进去的时候我比较不讲，出来的时候不管坐 bus 去机场，坐火车回上海，或者是坐地铁去机场，我一定会跟坐在旁边的人能够讲信仰的问题。我后来明白传是我的责任，结果在神的手中。怎样的一件事情让我愿意传，让我认识神对于失丧的抵挡罪人的爱呢？其实就是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从感觉开始，常常是从行动开始。那么底下他怎么说呢？能够分别有分别的事，就是喜爱那最美好的事，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分别那有分别的事。什么是分别那有分别的事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呢，我们花很多功夫去追求，但是那个事情最后是不是真的有分别呢？好，那么分别有分别的事呢，原来分别那一个字呢是用在鉴定这个宝石是不是真的，这个是这个字的这个字根。可是分别有分别的事呢，就是许多时候真的我们面对一些人生的特别的情境，才晓得什么事情才是真正有分别的事。我记得有一次听唐崇文牧师讲到，他说他做牧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次在临终的病人床前，那个病人会跟他说，牧师啊，我真后悔这辈子没有多买一栋房子，没有多开一个工厂，没有多赚一点钱。所后悔的都是说，牧师啊，我真的后悔 我这辈子没有好好的爱我的家人，没有好好的爱神，服侍主。所以什么是有分别的事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也想请我们自己想一想，在我目前所汲汲营营的这些事情当中，什么是真正有分别的事？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啊，我忘了是什么时候，我要看一下我的这一个 notes 啊，这个我的这个妻子呢，这个到欧洲去旅游，因为她有一个从小长大的一个朋友住在德国的海德堡，就请她去玩啊，那我就让她去了。那时候孩子也比较大了，所以呢，他去了之后呢，他每一天都告诉我，或者我每一天都打电话问他。那时候手机还不是十分的通行，所以我打电话给他呢，就是要必须打他朋友的地线。后来他到了巴黎呢，那么他就想办法告诉我巴黎那个旅馆的那个地线是什么，所以我就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我知道有一天他们去了巴黎，在巴黎住在旅馆里玩了几天，我就每天打电话到那个巴黎的旅馆。好，那个我在 AT&T 工作，所以打国际长途呢有这个减价，要不然的话花我不少钱。那么后来他告诉我说，明天我们就从巴黎呢要回海德堡去了。啊，到了海德堡你打电话到朋友家，我给你报平安。我说好。想不到到了第二天，我就拼命打海德堡的那一个电话，就是没有人接，就是没有人接，而且听到的就是德语，对不对？最后就说 Auf Wiedersehen。 好，那老是没人接，我就着急了，接连打了三天都没有人接。我说这个怎么办呢？心里面着急的不得了，会不会他在路上出了车祸，出了什么事？我忽然觉得说糟糕啊，要是他出了什么事，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对不对？好，后来我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他们在海德堡有一个中国餐厅叫做莲花餐厅，我就上网查了一下，竟然查到这个莲花餐厅的电话号码。我就打电话到那个餐厅，好，我就说你们认不认识有一个教钢琴的郑老师，最近有一个朋友从美国来看他。餐厅人说有啊有啊，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太太。这句话是我自己讲的哈。OK， 那么我说他们最近怎么样？他说哦，他们去法国巴黎玩，已经回来了。我说真的回来吗？你确定吗？他说对，一回来就到我们这里吃了顿晚饭。哎呀，我才松了一口气，放下心。后来我太太才告诉我说，他们一回到家吃了晚饭，他们就觉得说我们要带你去黑森林看，当夜就出发，所以根本我打电话他们没接到。你知道这件事情让我有一个很深的警惕，什么是真正有分别的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人生里面真正有分别的事？那就是我们的配偶，那就是跟我们共同走过一生的人，我们要百分之百的珍惜。好，所以后来那一次我太太坐飞机回来，我让所有的小孩一起到飞机场去接她。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买了一束花到飞机场去接她，想不到被她骂了一顿。她说买这束花多少钱？我说$5。她说这么快这么贵，不如买这个几磅的空心菜我才高兴。而且她说你难道不知道吗？我这个闻了花会敏感。糟糕，好心还做了坏事。 Anyway，所以我提这些，就是这是真正有分别的事。什么是真正有分别的事？我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琢磨是不是准备要可以出来了，在 AT&T 做也做得差不多了。可是呢，如何退休，何时退休，公司里有一个软体告诉你算说，你如果再多做几年，你每个月的退休金或多少钱，我越算就越没有办法提早退休，想说我再多做三年，每个月可以多拿这些钱，经济上的压力可以少很多。直到2006年，我儿子念医学院一年级回来，我的这个左边的乳头上有一个肿肿的东西，摸起来会痛，我就让我儿子帮我摸一摸。想不到我儿子一摸之后就说，爸爸，这个东西不好，赶快去看医生。我说你才医学院一年级，还没资格吓唬我。他几乎哭了，他说 This could be bad，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去看了医生，医生很严肃，他让我去看一个外科医生，外科医生看了也很严肃，就要我立刻去照一个这个一个立刻要我去照一个 mammogram。哎呀，我说这个多别扭，我说在哪照 mammogram， 他说到 St. Peter 这个 Women Health Department， 我心里说我这倒了霉了，一个老爷子去 Women Health Department 照 mammogram， 对不对？后来他很紧急的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 radiology 的一个 center， 好，就照 mammogram， 几乎是第二天就照，照完之后那个 technician 说，我看啊，你应该再去照一个 sonogram，然后呢他就把我送去照 sonogram， 照完之后我这样起来，那个 technician 把我按下来，他说我看你这个情形，我必须要医生立刻来看一看。所以后来就来了一个女医生，她左看右看，看了老半仙，我就问她说，你觉得我有 cancer 吗？我想我要勇敢一点。结果那个女医生就说 probably。 我那个时候忽然脑筋里面一片空白。当然长话短说，后来证明呢是医生也没有看准，经过两次的 biopsy 证明不是。那这件事情也让我明白什么是真正有分别的事。弟兄姐妹，有健康的身体是真正有分别的事，有今天要好好的来服侍主，为主所使用，是真正有分别的事。如果我们为着追求一些世界上的东西把自己身体搞坏了，是多么冤枉的。这件事情也给我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好像神对我说，你还在算要多做几年可以退休，你晓得不晓得连明天都不在你的手中。所以我就在2008年就提早退休，开始在教会全职服侍。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走跟我相同的道路，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什么是真正有分别的事。这个真正有分别的事又是怎么呢？又是最美好的事。什么是最美好的事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 Good is the enemy of the best， 好是最好的敌人。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做选择，有的时候不是在好跟坏中间做选择，是在好跟最好中间做选择。我现在要讲一个故事，你不要随随便便给人对号入座。从前有一个弟兄，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做团契主席，然后他就喜欢上一个比他低一届的一个姐妹。那个女孩子呢，那时候呢好像是做团契的这个灵修吧，所以两个人一起有很多时间同工呢，那么讲话也一起，有的时候一些同工在一起祷告，他就很欣赏那一个姐妹。好，那可是呢一直呢就不太敢表白。对不起哈，我拿一下卫生纸。那一直不太敢表白，为什么不太敢表白呢？团契主席喜欢一个姐妹，一百表了，万一被姐妹拒绝了，那就很难看嘛，还要在一起服侍，他就一直不敢表白。那么可是就觉得说，那个姐妹呢，相当的吸引人，一方面是长得蛮漂亮，这个是真的，那么一方面呢，也很能干，很有智慧，做事情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那么团契的退休会呢，都是他是负责筹备，一把抓，搞得井井有条，大家都说哎呀这个人能干。所以这一个弟兄就想说，将来如果娶了人这个人做太太的话，那真是对于我的服侍会有很大的这一个帮助。可是呢，很多弟兄围在这个姐妹旁边，这个姐妹对于这个团契的主席呢，好像也不是没有说是好像不想跟他在一起，但是呢好像呢也没有给他任何的 signal 说哎呀你勇敢一点，都没有，所以他很苦恼。后来有一次他就去找这个团契的这个辅导谈一谈，他说辅导我有一个事想跟你谈一谈。辅导说好啊，来谈谈吧。到了约定的时间，他一进辅导的办公室，辅导就说，你来跟我谈是不是为着某某姐妹的事？哎呀，这个团契主席吓一跳，他说你怎么知道？ 这个辅导就说，我告诉你，全团契的人都看得出来你其实喜欢他，只是没有勇气向他表白。那么这个弟兄一听就问这个辅导说，那么我是不是该表白了呢？这个辅导就说，千万别。那么因为全团契的人晓得这个姐妹呢只能够把你当哥哥看，她很尊重你，可是她对你呢没有那个感觉，你千万不要自讨没趣。所以这个团契主席听了这个话，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泄气，就问辅导说，辅导，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我跟其他的弟兄比起来，除了长得没有他们英俊之外，念读书也读得不错，练这个对主的认真也不错，论言办事的能力也不错，做这个主席呢也有一些 leadership， 这个弟兄姐妹们有的蛮服我，为什么他就是对我没那个感觉呢？那么辅导想了两半天呢，就说啊，我看呢，弟兄啊，神要给你预备的是最好的，也许这个还不够好。那么这位团契主席回去之后就好好在神面前祷告，说辅导说你要给我预备最好的，可是主啊，我觉得这个已经够好的，最好的没看见我也不要，这个已经够好了，请你把这个够好的赐给我，请你让这个姐妹回心转意，那我们做朋友将来结婚我这辈子就圆满了。弟兄姐妹，这个主席真的是这样祷告。有的时候在我们一生当中，有一些事情是我们非常想要的，我们以为那个就够好了，可是有的时候神把一些够好的拦阻下来，因为他坚持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一些单身的弟兄和姐妹，在我们交友的这些事情上，是不是我们也有类似的经验呢？万一我们有挫折，我们愿不愿意用简单的信心相信说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有一些没有成就，因为在神的眼中那个只是次好，有的时候我们只要够好，但是因着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至高的旨意，他坚持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如果我们要追求最好，追求卓越，那我们的人生呢就有三幅图画来表明出来，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那么诚实无过结满仁义的果子。什么是诚实呢？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在阳光底下呢照不出任何的污点。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以前的人洗完衣服之后就晾在绳子上晾一晾，在晾上之前呢先看看洗干净没有，所以就在太阳底光底下照一照，所以照不出任何的污点，就是诚实的意思。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诚实基本上就是什么呢？就是透明，阳光底下照不出污点。所以一个卓越的人生是一个透明的人生。什么是透明呢？就是在人前跟人后是一样的。我跟师母学了一个很好的功课，就是我家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她从小就很喜欢讲话，也很会讲故事，所以到五六岁在主日学里面呢，主日学的老师就会逗她讲话，说 Gloria 今天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听啊。这个小女儿被他们一鼓励就开始哇啦哇啦讲了一大堆故事。有一天在主日的聚会全部结束之后，这个小女儿的主日学老师就把我太太拉到一边，就是师母啊，我告诉你大事不好。我的太太就问说，什么大事不好？她就说，你这个小女儿啊非常爱讲话，也喜欢讲话，口没遮拦，现在你家里什么秘密都没有了。那么回来之后，我的太太就说，怎么办呢？这个小姑娘太会讲话，好像是一个广播电台，我们家里人什么丑事都被他讲出来了。我立刻就讲到说，家里有什么秘密呢？一定是礼拜六的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因着一件小事跟我的师母发了一顿脾气，发到一个地步他连饭都没有胃口吃，一个人含着眼泪跑到楼上去休息去了。我想这是多么好的黑材料。那么一定这个小女孩说，昨天我爸爸好凶，跟我妈妈发脾气， 害得我妈妈饭都吃不完，就跑到楼上去休息去了。所以这就是家里什么秘密都没有了。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把这个小孩找来，跟他说，你知道吗？家丑不可外扬，以后你不许乱讲家里面的事。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做，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让我成为一个透明的人。我如果在人前被别人认为是一个谦和的人，我在家里特别面对我最该尊重最该爱的妻子，也应该是一个谦和的人。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当着所有孩子的面跟我的妻子道歉，求他原谅。我也当着所有孩子的面请我的儿子原谅。我说，儿子，昨天晚上爸爸做了一个最坏的一个榜样，以后你对于你的妻子，以后你对于你的孩子的妈，绝不能够像孩子，绝对不能够像你爸爸昨天晚上那样。我的儿子轻轻松松跟我开个玩笑说， Daddy, yes, I forgive you, but perhaps damage is already done。 这个美国小孩喜欢这样的跟我开玩笑。这就是诚实的意思。无过是什么？一个诚实的人就会无过，无过就是路上没有绊脚石，然后最后呢，就是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什么是仁义的果子？就是生命的影响力。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诚实无过的人，他就会有生命的这个影响力。我最后讲一个例子就结束了。做主任牧师，我最难过的事就是主持很多的追思礼拜，我都不记得从我2019年开始到现在主持了多少追思礼拜，十几次、20次恐怕都有。特别最近几次被主接去的人都是我相当熟的这一些姐妹们。去年年底我们有四位在 hospice， 那么到后来所有四位在 hospice 的通通都被主接去了，还有另外几位那时候没有在 hospice， 现在也被主接去了。我主持最近的一个追思礼拜，大概是三个礼拜以前吧，一位非常可爱、非常有爱心、非常旺的一个姐妹，所以她走了很多人都很伤心。那么在那个追思礼拜之后，有一个姐妹为这个癌末的姐妹做见证，说这个姐妹自己胃癌复发，经过一些试验性的治疗，非常非常的痛苦，苦不堪言。这个姐妹呢有一个丈夫，这个丈夫也很疼她，所以后来在家里面就是丈夫给她处理一些很 messy 的事情。可是这个姐妹在她自己癌症非常痛苦的时候，发了一个短信给另外一个姐妹，跟这个姐妹说，好不好，你去帮一下同样的另外一位癌末的姐妹，她是一个单身的姐妹，她怕关心她的人不够。所以这个姐妹接到这个短信之后，就固定的几乎每一天给另外这个癌末的姐妹打电话。那么这个姐妹自己家里面是开这个 Dunkin' Donut， 就是常常拿一些好吃的东西给这个姐妹，如果她有胃口，就给她吃，来让她高兴。那么这一个姐妹呢，这个被要求关心的姐妹呢，大概比她早一个月被主接去。这个两个姐妹在临走之前，我跟师母都去探望过。那么她们都是最后走，都是走得很安详。因为心里面有把握。我想什么是仁义的果子呢？仁义的果子就是一个人在临危的时候，在最苦痛的时候，还是不是只想到自己，还能够想到别人，还能够想到有比他更需要关心的人。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人的话就停在这，求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去爱能够体会基督的心肠，让我们借着去爱就是做神所做的事情， 以至于我们人对人的感觉就会改变，甚至能够觉得人可爱，甚至觉得那些我们原来不可爱的人可以变得可爱，因为我们是用神的眼光去看人。这个一开始不是一个感觉，而是一个意志上的行动。可是你可以借着这个意志上的行动，改变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意念，改变我们的感觉。亲爱的主耶，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分辨到底在人生当中什么才是真正有分别的事情，使得我们能够喜爱那最美好的事。求你给我们简单的信心，让我们相信说，有一些你没有成就，有一些我们所要的你没有给，让我们愿意简单的信心相信说，因为你有更高的旨意，因为你要留下在你眼中更好的给我们，所以你宁可把次好的拦阻不给我们。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透明人，以至于我们不会绊倒任何人，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有影响力，能够结出果子，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我们再一次谢谢阮牧师借着神的话语，好给我们以鼓励。